啊，怎么做的呢？啊，大会要我讲四题，四个不同的题目，所以我想今天我就讲夫妻之间呢，我讲起初的婚姻，下午我也讲吵架的艺术，因为我们夫妻一定会有吵架的，吵架的艺术。明天早上我也讲三代之间，三代同堂怎么样住在一起。明天下午我也讲一家之主，我大概是这样分了。今天我讲是讲起初的婚姻，我就想到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节到第九节，有些人来问主耶稣，啊，从前摩西都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休妻，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休妻啊？就是可不可以离婚呢？主耶稣回答他们一句话，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准你们离婚，可是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起初的婚姻，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神定的婚姻，起初的婚姻是怎么样子的。可是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常常把婚姻变了，形式变了，观念变了，现在我们要回到起初去看看神怎么起初的婚姻。无可否认的，今天的婚姻是越来越难了。我想啊，就不要说再早多少年前了，就说我那一辈吧，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傻傻的，就是在结婚了，结了婚就是认命了，就是你就是要啊，结了婚嘛就做人家的妻子，你一定要尽你的责任，一定要生孩子，一定要这样的。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大家的思想婚姻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分析，经过我的心理学家的分析，我想越分析就越糟糕，本来都没婚姻都没什么问题哈，那越分析一下，哇，恐怕我的婚姻也有问题啊，有好多问题叫你去解答，叫你去答案呢、什么是最标准的妻子，什么是最标准的丈夫，那你这个答案呢勾了好多勾都不同的话，你就越想越糟糕，你的婚姻更多难题了。因为这社会上外界的风气也把我们的婚姻弄得很非常的困难。我们现在有妇女的解放运动 Women's Lives 啊，就说你女人你怎么在家里就看孩子，现在虽然我们从 housewife become homemaker 算是升了一级了，可是还是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思想在困扰我们。我们总觉得我们女人呢，应该出去做事，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是男女是平等，所以我们家里应该分开来 50-50。我煮了饭，你一定要洗碗啊！我看了孩子，你一定回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分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问题。还现在我们都是小家庭，小家庭我们到美国来住在外面，很多的很小的问题，我们都要做决定。你想做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妻子有妻子的决定，丈夫有丈夫的决定，这两个决定一不同的话，问题就来了。从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大家庭里面，我们小夫妻没有什么问题好决定，都是上面已经替我们决定好了，公公婆婆哈，一家之主在上面了，都决定好了，我们就乖乖跟着底下做儿子做媳妇就是了，这样省了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吧，省了很多的麻烦，呵呵，你没很多的麻烦就没有了。今天我们很多事情要自己决定，所以这个问题也多了。可是我们这个婚姻的问题还是有办法都得解决的，我们不要有那个错误的观念，就好像当日法利赛人的观念一样的，就问主耶稣说啊、哦，我们可以一下子说离婚就可以了，我们还是有可以有很多的问题都得解决的。可是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对婚姻也有些错误的观念，有一种人呢，就是错误的观念，就是说的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用顾家。如果你看见一个牧师在家里抱孩子啊，很多教友就要批评了，这个牧师只顾家不顾教会、啊、现在恐怕好像好了一点，我觉得现在我们到西方人比较注重家庭，从前我们在东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礼拜一下午我们全家人开着车子到外面去兜兜风啊，或者去看看亲戚，哇，教会这么很多人讲话了啊，两个眼睛就瞪着，看见吗？哇，牧师都这样做，好像牧师可以不要顾家，可是牧师的儿女有一点出了一点小毛病又骂了，这个牧师儿女都不会管，牧师的儿女这么坏，你看我们是这么矛盾的。你看，我们总是觉得好像专心祈祷传道为师。最近我还听见一个弟兄说，传福音都还来不及，你怎么一天到晚讲什么婚家，讲什么家庭夫妻关系，讲什么美满婚姻，传福音都来不及了。其实今天早上好像艾姆斯讲的，如果我们单单传福音，我们回到家里整天吵架，没有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很多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我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的弟兄们在这里，因为我知道弟兄对这种观念更重。反正家庭什么家庭问题，家里说，哎呀，你广东话说，你找点子大了，这个太太你去找吃好了，你太太管去管好了，不关我的事情。弟兄总觉得啊，我在教会里有侍奉，我已经很不错了。家庭这个问题，你女人的事情，你女人去管好了，好像厨房这些事情，煮饭吃你女人事情好了，这个都是观念是错误的。今天很多弟兄在这里，我很高兴，很高兴。你觉得不是说单单太太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教会里面还有错误的观念呢，觉得婚姻不美满呢，这个是背十字架，这个才是爱主了。我们大家都想做戴恩夫人，好可怜了、我们读的早上读灵修都是都荒漠甘泉，都是受苦啊受难。好像今天我婆婆逼迫我，我丈夫对我不好，哎呀，我这样就是背十字架，这样就是爱主了，这样走十字架的道路了。其实神要我们美满的婚姻啊，神不是要我们做这样受苦的。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就告诉我，她说有的时候啊，她说我跟我的先生呢两个人来吃完晚饭，我们就出去散步，一路散步着一路吃点花生吃点瓜子。她说我突然想到，哎呀，不行，我爱丈夫胜过爱主，不得了，犯罪了。所以我赶快跑回家就跪在那里祷告，求神赦免我。他跟我讲这种话，我跟他说，我说姐妹你错了，神不会这样跟你争风吃醋的。神喜欢你跟你的丈夫好，喜欢你们两个人美满，喜欢你们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我说你不要把天父想成你这个婆婆，想这个婆婆在跟你争风吃醋啊。我说下次你跟丈夫出去散步，不但可以吃花生瓜子，还可以吃 ice cream。又有人跟我说，就是有一个女传道这样子教到一个姐妹吧。她说那个姐妹刚刚结婚，她说你不要跟你丈夫那么好啊，你知道吗？太好的夫妻啊，不会长久的啊。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天堑啊，天堑就是天妒，也叫做天妒，我的天堑，就是说神会责罚你的，因为你跟你的丈夫太好，神会责罚你，会把给你们两个离开的。我跟我先生婚姻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一起35年不算短了，对不对？35年以后神再把它截去，我非常满意，我非常满足了，我感谢主给我这么长久的婚姻。所以这种婚姻都是错误的观念了。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呢，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哎，婚姻的标准太高了，没有人做得到的。这标准太高，所以就变成两种，一种就是说婚姻的标准太高了，不敢结婚，所以我们同居算了，住在一起就算了。你看很多人就住在一起不敢结婚，因为觉得这个婚姻这个理想太高了，我达不到的，所以算了不要紧。还有人觉得呢，婚姻理想太高了，所以我已经结了婚了，就马马虎虎算了。一个太太跟我说，反正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就算了，马马虎虎算了。他说你太过深了，也两个人好的话就会吵架，所以算了，客客气气一直住在一起，客客气气马马虎虎就算了。因为这样的错误的观念，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结婚呢，都是说是消极的方法，不会用积极的态度去对付他。我记得啊 ，Kissinger 当时很红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错误的结合》，这个就是说这个政治各方国家的错误的结合。可这本书并不畅销，但是有一个小城呢，那本书特别畅销，所以他们那个出版商啊。你晓得美国的出版商很会给人家推销书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出版商，我们出了一本书半天都卖不出去。他们美国出版商是会替你做广告，会替你调查市场做这些事情，说他们家有一个市场，有个小城啊，这本书特别吃香，所以他们出版社马上到那去调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原来那个书店的老板把这本书放错了，没有放在政治栏里，放在家庭婚姻栏里。所以大家都去研究哈，错误的结合啊，什么在什么时候，我们最喜欢 gossip， 最喜欢听人家看他两个人怎么错误结合了。所以因为那什么小说，所以非常畅销。可是今天我们对婚姻态度不应该这样的消极态度，我们应该积极的态度，可以做得到的。神给我们定的婚姻，起初的婚姻是要我们美满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神起初的婚姻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第二章那几节的圣经，是吧？神所设立婚姻的时候，要两个人，男人跟女人，两个人合，二人合为一体。那个时候是一夫一妻，神只造了亚当，然后造了夏娃。在马拉基书，神讲得非常清楚，神并不是说没有能力造多一点的人，神可以造一个男人，可以造很多个女人，那么很快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是不是？为什么神只造一个亚当，而造一个夏娃呢？没有春娃，没有秋娃，你知道，只有夏娃。就像这个，就是说这一夫一妻制，只能够一夫一妻。我们中国中间传统一夫多妻，还有的人还说了什么是一个茶壶几个茶杯啊，所以可以一夫多妻，这个都是不对的。起初的婚姻，在神设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眼中没有别人了，再也没有别人了，只有这个妻子或者只有这个丈夫，再也没有别人，不能够再想别人。你想亚当跟夏娃两人吵架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可不可以发脾气？哎呀，我嫁错了人。他只有这个人，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他不能嫁错人了。哎呀，亚当也不可能跟夏娃说，哎呀，像你这样啊，哎呀，我去找第二个啊，我把你离掉，我就跟你离婚了，我去找第二个，没有第二个好找了。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呢。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要想到，世界上再也没有男人了，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女人，就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你所有爱情的幻想都在他身上，不能够再有其他的幻想，这是一夫一妻制。世界上没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你，正如你不能够完全满足别人一样。有的丈夫就说，我这个太太非常好，什么都好，在家也很会管孩子啊，家里的事情也搞得井井有条，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够大方，我没办法带她出去，带她出去不够漂亮，不够大方啊，不能够好像是做像我的女秘书这样的啊，会替我办事情。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你，你的太太同样要对你这样埋怨了，你什么都好，可是有一样不好，只有主耶稣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完全满足你，所以当你对你的妻子或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沟通，告诉他我需要你满足我的是在哪一方面，你不能说我再去换一个，或者说另外一个，或者说在家里有个太太，在外面有一个女秘书，这是不对的。这个不是神设立的婚姻，神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这我们记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有好的后代，虔诚的后代，你就代代都会蒙福，因为你在神面前，你保守你自己的心，你远离一切的罪恶。我们常常都说我有自由自由，我知道有的丈夫就说，哎呀，你让我自由一点好了吧，或者说你让我自由几年，或者你让我啊，有的弟兄啊，弟兄们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到了差不多中年以上就很可怕，这种试探就来了，他却跑得出去好像做浪子，人家浪子是年轻的时候做，他们是中年以上做。哎，还得说这个叫什么中年的危机了，危机心理学家在中年的危机来了，他就要想办法要到外面去，好像自由几年。爱情是没有自由的，爱情没有自由。有一个人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说当你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人。当你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你是最自由的人。你没有东西好失去，你最自由。可是你要拥有一件事情，你没有自由，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自由。如果你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你在婚姻爱情方面你没有自由了，你从今以后没有自由了。当你在神的面前，你结婚的时候，你说 Yes I do， 那个时候你的自由已经失去了。也记得这个是一夫一妻制。在第二方面，这个起初的婚姻是终身的关系，是终身的关系，到死才分离。这个是神旨意之下的婚姻，是至死才婚离的，不能够中间的换的啊。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大家一起开餐馆，两个合伙开餐馆啊，合伙喝得不好可以拆股，可以分开来算了 那问了算了，我给你拆股了，一个人拿多少钱，把这股本，把这本钱拿走就好了。我从头再另外去找股，不行的，婚姻不行的，婚姻你不能够是另外拆股，你是终身的。既然是终身的话，那你就不如快快乐乐的，保守这个终身吧，就不要再啰里啰嗦了吧。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不能换的，没有办法换，那只好赶快的改变你自己，去适应对方，使对方更快乐，就永远学习怎么样去爱对方。因为你知道这个是终身的，你想到你跟他是一生一世一直在一起的，很多观念你都改变了，你想到都不用吵架了，是不是？反正我跟他这一生都要在一起的，没办法。就好像说，你晓得哈，这个在原文里面，神说二人合为一体，联合，也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啊，就是跟那个列王记下第五章二十七节，基哈西啊，基哈西，你说基哈西那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得了大麻风了，那个大麻风粘在他身上，那个原文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很有意思吗？这个基哈西拿得到大麻风，这个大麻风没有办法离开的，大麻风是个最不好的病，最使你最痛苦的病，没办法，你也不能离开，你一生就是这个病。所以你夫妻两个人联合一起就是这个意思，不管这个人是好是不好，你就是连在一起了，你知道告诉你是连在一起，你现在要想办法怎么样，如果你是好像说这个很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减少痛苦，怎么样增进快乐，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想到我要离开，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就应该多花一点心思时间在对方，我们就应该多用一点时间来想到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弄得美满，因为这个是一生一世的，是最重要的事情，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我刚刚从我们家里的大团圆来呀，我们家里因为三年前我先生过世，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几个孩子我们在一起想，我们不要等到家里再发生了悲剧的时候才大家在一起，我们应该每三年没事情的时候大家住在一起。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决定大家住在一起。我刚刚他们还在那里，我先走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快乐，我每天祷告我都是感谢，我感恩，我向神感恩。我的儿女并没有个个拿到博士学位，我的儿女并没有大家赚很多钱，他们还是苦得要命，你晓得要供两个车子一个房子，一定苦得要命，又有孩子，很苦，还经济上很苦。可是我非常快的就是他们四对夫妻都美满，都彼此相爱。我的大女儿今年庆祝她的15周年，我的小女儿庆祝她的10周年，大儿子8周年，小儿子3周年，他们四对夫妻都很美满。哎呀，我非常快乐。所以那天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使我最快乐的，My proudest， 就是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很美满的。我不想你们赚大钱，我不想你们有很高的位置或怎么很高的学问，我希望你们就是婚姻美满，因为这个是最要紧的。你婚姻美满了，你一生快乐了，你做别的事情你都充满快乐。如果你有很多的钱，有很高的学问，有很多的地位，你的婚姻不快乐的话，哎呀，我想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晓得很多人自杀，很多人百万富翁的自杀，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有美满的婚姻，我不相信他会自杀，因为他失败了，他有个地方好回去，他有人可以安慰他。那些自杀的就是没有地方好讲，他有钱了，有地位了，有名誉了，什么都有了，可是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所以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注意，我们要花我们的时间在里，因为想着这个是终身大事，这个真是终身大事，一生一世都在手中的，所以你应该很注意的来注意这事情。你在年轻时候是恋爱，你一定要加上友爱，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变成恩爱了。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有一节圣经我最喜欢，这个心腹介绍他的良人，他说这个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朋友，他马上加上去，这个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朋友。如果你跟我说我的最好的朋友是我的丈夫，或者说我最好朋友是我的太太，那没有问题，你的婚姻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可以讲这句话的话，这朋友的友情的关系非常要紧，就是彼此可以沟通，就是有你有什么心事，有一个地方好讲。 啊，人家朋友在旁边永远的支持你，这个是终身的关系，要注意。在第三方面是二人一体，两个人是一体，二人一体，我们听着听着很多，可是我们常常不去思想。二人一体就是说，没有我也没有你，什么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不是我。我觉得女的哈，太太们了很好，太太们比较谦卑啊，一结了婚也要总说我们，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什么。可是我觉得先生们的弟兄们呢，从来不说我们，总说还是我的，我的孩子，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家，总是我的，都没说我们了。我们现在又学习结婚也就是我们，再也没有我，孩子不是你的，我们。我有一个亲戚在香港哈，他们还是那种头脑啊，爱儿子了就不爱女儿，嗯，他们生了三个女儿才生了一个儿子，说对那个儿子啊宠得要命。所以我那个亲戚啊跟他的太太说，这三个女儿你去管了，这儿子是我的，你不能够动他啊，一根汗毛都不能动他。几十年以后到今天，你晓得吗，三个女儿都是香港大学毕业，有的到法国去做什么，都是很有用的，就是那个儿子一点用处都没有，儿子给这个父亲宠坏了。这儿子在香港没地方好念书，就送到台湾去念一个什么职业学校，都不争气了。你如果你宠你的孩子，你就是害他，你知道不知道哈、啊、如果你把这儿女分开，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你糟糕，你的儿女是受苦了。亲戚也不能跟我的你的，你知道吗，我们一吵架常常说都是你的，女的跟你妈妈一个样子，就是你那个。所以这样啊，另外一说，本来我们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家里那个姑妈常常来吵啊。所以现在结婚也不是说你的姑妈，是我们的姑妈。如果婆婆跟媳妇不对的时候，这个儿子应该说，儿子跟媳妇应该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怎么样应付我们的妈妈，怎么样招待我们的妈妈，并不是说你的妈妈你去管好了，不管我的事情。不是，是两个人的，没有你的我的。我记得我在《世界日报》看见那个故事，我相信那个是事实。他说有一个丈夫哈，他的妈妈要从台湾来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媳妇说，哈，你知道吗，我是很孝顺的，我是孝子一个，我是孝子，哎，所以我妈妈来了，如果你不好好的对我的妈妈的话，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哇，这个媳妇从来没见过婆婆，没见过婆婆，已经很紧张了，不晓得怎么样，婆婆来不了怎么接待她。这个丈夫没有帮忙她，反而讲这么一句话。你想她婆婆来的头一天晚上，她捡了个小箱子，她跑掉了，婚姻就此破裂。所以我们说妈妈要从台湾来了，我们怎么样招待她。好，我知道妈妈的脾气是怎么样，我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们应该帮助这个太太。同样的，如果太太你的妈妈来了，你会帮助你的丈夫应该怎么样，因为你的妈妈你比较熟悉。结婚以后就是我们的，不要分你的我的。还有很多人很好玩哈、啊，嫁都嫁给他了，可是这个钱包就不肯给他、哎、我觉得很奇妙。我们两个人合为一体可以的，可是钱包不可以混为一体。钱还是我的，做太太的说，你赚的钱是我们的，我赚的钱是我的。所以我要出去做工，要不然我何必出去做工啊，我在家里看孩子算了啊，我要另外我要有一份我可以自己用。我们用钱可以用个别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可以合起来说，我们的钱应该怎么用，多少钱奉献，多少钱做这个，多少钱那个，剩下的两个人平分，你做你有你的零用钱，我有我的零用钱，零用钱是说可以乱花，你知道吗？可以随心所欲的乱花，因为大家有一点点钱可以随心所欲的乱花，不能够说我赚的钱是我的，你赚的钱是我们的，而且两个人也不要去支票拿来比，哎呀，我的比你的大一点。很多人婚姻很多问题就是从这个钱上出来的。这个太太如果赚钱比丈夫多了，糟糕了啊，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丈夫就跟太太说，你生气啊，这太太跟丈夫说，你自卑。所以这钱也是我们的，大家赚了钱大家一起用，大家是同一个目标的。神造女人做男人的帮手，配偶去帮助他，不是竞争的对手。 今天我们夫妻常常做竞争的对手，而不是做互相帮助的帮手，这是个很大的差别。我们如果要做什么事情，要有自己有自己的职业，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做什么事情应该彼此商量，这个也是全家的。这太太说，哎呀，我也拿了博士，你拿了博士，我也拿了博士，你委屈我，我没有事情做，我不能做事情，我要出去，我要发展我自己的才能，可以的，两个人商量，好好商量，彼此商量。同时做丈夫的应该有体谅，哎呀，他也受了那么高深的教育，应该让他有一个机会出去发展发展的才能，还是说我给他做一个 part time 一个半日的工作，我彼此好好商量，这是全家的事情，整个家庭的事情，不能说是你的还是我的。那么还有的夫妻啊，丈夫如果找到的事情更好的事情，搬家全家就搬了，如果太太找到更好的事情，丈夫肯不肯帮他跟他一起搬呢？这个就不行了，不能跟他一起搬了。我并不是说丈夫一定要跟太太搬，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意思说应该相商量，坐下来商量是不是应该搬。丈夫也不是说我找到更好的事情，妻子你一定要跟我搬，你应该回来跟太太商量一下儿女的教育各方面，这个亲属的关系各方面，然后坐下来商量看神的意思怎么样，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说办，不能说我的事业不是，是我们的整个家庭的，再也没有你我。最后我们神所起初的决定的婚姻是互讨喜悦的，彼此讨喜悦，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这话，保罗说没有结婚的人他是讨神的喜悦，结婚的人以后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彼此要讨喜悦的。今天美国这个人文主义，我常常看见那个电视上面，我喜欢看电视上面那种好像那种 talk show 哈 Donahue 像这种的 talk show， 我晓得他们的思想到哪去了，我常常看见他们的思想都说 I want to please myself， 这是美国人的人文主义。在主里面，在我们在圣经里面叫做我们这种不是 please yourself， 你要讨神的喜悦，同时你讨对方的喜悦，你讨你丈夫的喜悦，丈夫你讨妻子的喜悦。在婚姻中间，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性的里面的困难也使婚姻很大问题。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讨彼此的喜悦。圣经说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你丈夫的，丈夫的身体也不是他的，是你是妻子的。在你彼此讨喜悦的时候，互相讨喜悦的时候，你的性的问题就没有，就没有问题了。你不是说男人不是说我的性问题是解决我自己，我自己的泄欲，我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女人她怎么样，不是讨她的喜欢，那你就会有问题。女人也同样的，女人用性做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啊，他一说起来一生气的话，就是一生气什么就把枕头毯子就丢出去了，你到外面去睡觉、用性来做，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性的方面是彼此互讨喜悦，你有这个大的原则在那里，我保险你的性没有问题，彼此的性关系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体贴，我们是彼此的体贴。在罗马书保罗教授我们说，我们爱人常常以为亏欠，你总是觉得你爱对方爱得不够，既然我们爱人都要这样以为亏欠，何况我们的夫妻呢？何况夫妻间的关系，你总是觉得我爱我的太太不够，太太应该觉得我爱我的丈夫不够，我要讨他的喜悦。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这句话，他很痛心，他跟我说，他说我的妻子真的什么都好，哎，什么样子的话，只有一件事情他从来不讨我的欢心，他总觉得这丈夫回来了，你回来吗？回来了我都忙得要死，家里的孩子有这么多，还要做饭，家里要弄得干干净净什么的、你就没有想着你怎么讨丈夫的欢心，你家里可以乱一点，可以脏一点无所谓，你看看你丈夫喜欢的是什么。同时丈夫对太太也是这样的，太太她的喜欢是什么。我跟我的先生两个人，虽然我们的感情很好，可是我们常常吵架，你知道吗？尤其是刚结婚的时候，他的脾气，他的是脾气急，我的脾气强，说明常常吵架。我后来分析为什么我们常常吵架，我们不是不爱对方，而是我们爱对方的时候，我们没有先问对方是喜欢什么， 我们就是爱，我就是这样爱你了，你就是这样乖乖的接受了，哎，就是这样的，我这样爱你，你还不接受啊，那就吵起来了。你没想到，你这种爱不一定是我所喜欢的，呀，我所喜欢的不一定是这样的爱，没去想到。后来我们年纪大了，慢慢相处了，我们发现了这一点，彼此讨彼此的欢心，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吵架了。你晓得吗，我们这些中国人呢，我们常常讨别人的欢心啊，我们讨父母的欢心，我们讨儿女的欢心，我们讨邻居的欢心，我们讨朋友的欢心，可是就是不讨彼此夫妻的欢心。你们想这一点，自己人嘛、哎、自己人嘛没关系，别人就不行了，要讨人家的欢心了。为什么你自己最亲近人最爱的人你不讨他的欢心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呢，你知道我先生是很会好像办事，他很会办事的，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一次买了一栋房子，买得很便宜，但是买的因为买得太便宜他就不放心，所以就叫我先生去看，去帮他看看看看到底值得不值得，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去看了。哎呀，我去看了那个房子，我心里很痛心。你说那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吗？你猜得到啊？离婚，也我叫做离婚物。离婚的房子所以最便宜，大家赶快解决，赶快解决，一个人拿一点钱走了。那么漂亮的房子，什么都有，什么家具都有。